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天国君王的加冕礼。几年前看了一部电影，印象很深。中文名字叫《天注定》，很有意思的名字。英文名字也很有意思，Touch of Sin， 那翻成中文就是沾染了罪孽。这是中国大陆拍的电影，在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得了最佳编剧奖，但是这部电影在国内是禁片，不许上映。原因是它里面的四个故事都来自于真人真事。第一个是讲山西农民胡文海，因为不满煤老板和村官勾结，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自己执行公义，枪杀了村里所有的权贵，多达14人。第二个是讲抢劫杀人的周克华，在大年30回到老家重庆，遭到母亲弟兄的冷漠，他不听妻子的规劝，又开始出逃作案。他痴迷暴力，觉得很有 power， 前后杀了11个人。那第三个故事是讲烈女邓玉娇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三名政府官员强行要求在宾馆服务的她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在防卫的过程中呢，用水果刀刺伤各一个官员。第四个故事是讲沪士康坠楼事件，在深圳沪士康公司前后将近有20人坠楼死亡。那这部电影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在中国的社会里到处可见罪恶、不公、撕裂、冲突，好像到处都是火药桶，甚至空气中都充满了火药味，随时随地都会爆炸，随处都看到死亡的影子。谁知在我们今天的美国也处在一种类似的光景中，新冠病毒大爆发，让我们到处看到死亡的影子，种族冲突引发的混乱，大选造成的撕裂冲突，让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最优越的民主国家，也变得到处都是火药桶，到处都充满了火药味，以及死亡的气息。那今年的1月6日，在美国国会发生的事，就是这种冲突的一次集中爆发。那川普总统事后多次发表讲话，谴责暴力。他说，对于美国国会的入侵，击中了共和国的心脏，让百万美国人震惊愤怒，我毫不含糊地谴责暴力，暴力和破坏在美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让美国再次伟大，一直以来都是为了捍卫法治，支持执法人员，坚持我们神圣的传统和价值观念。在新冠病毒流行的一年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暴乱毁坏，这些都必须停止。不管是左派右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暴力行为永远找不到正当的理由，因为美国是法治国家，参与暴乱的必然遭受法律制裁。因为这次事件呢，美国国防部派遣军人进驻 DC 和各州州府，来为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维稳。那拜登的就职典礼就是在这种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的光景中进行。美国的民主制度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挑战。美国是共和制的国家，国家的最高执政者不是君王，而是公民按照法律选出的总统。那由选举就有落选的，也许现任的总统不是你选的，甚至你觉得选举过程也有问题，但是除非通过法律途径来证实和推翻选举的结果，你只能接受现实，把主权交在那位掌管万有的神的手里，相信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以理解很多人是在失望沮丧中观看今年的总统就职典礼，因为罪恶和不公并没有消失，还在人的心里滋生，撕裂和冲突也没有结束，还在人的心里翻腾，让人似乎看不到曙光。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重温另一场君王的就职典礼，就是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加冕礼。因为只有在他的国度里，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3:13-17。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突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主，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你天国的子民。主，我们知道你已经作王掌权，我们知道你还要再来接我们，让我们回到你永恒的家中。主，我们在世上面临各样的困难，求你把属天的事业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开启，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喂养，得到安慰，得到医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基督受洗代表的死亡预示了世界的终局。除了把民主制度当成偶像的人，大家都晓得它并不完美，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更是这样。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如果神的选民按照选票来决定他们的领袖和未来，以色列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因为他们在旷野里早就以绝对多数的选票不止一次做出选择，要把带领他们的摩西用石头打死，重新回到埃及继续做奴隶，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坐在肉锅边吃得饱足，而且不用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不像在旷野里没有别的，天天就只能吃玛拉。主耶稣的天国不是共和制的民主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制的国度，所以在他的国里不是先有公民才有选举产生的最高统帅，而是先有君王才有臣民。我们知道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是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是宇宙的大君王。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做中保的君王，是以既是神又是人的身份掌权。他是降卑的君王，受苦的君王，奴仆君王。他也是被罪掌权的世界排斥和拒绝的君王。他的王国在世界上表现为属灵的国度，他是以恩典治理的国度，他的臣民就是那些蒙他救赎的子民，就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国君王耶稣降生在客店的马槽里，这对一个唯一有能力选择出生地的王来说显得极为的草率，好像缺乏最起码的预备。是不是神在安排上出了纰漏呢？当然不是，这恰恰是他的精心安排。那么神要借着这个精心的安排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除了告诉我们耶稣是降卑的奴仆君王外，我想还有特别的深意。一般来说，一个总是在漂泊的人非常在乎拥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居所，稳定的家。但是对于一个有着完美永恒家园的基督又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不是很在乎在地上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家。耶稣降生马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个世界对于天国的君王和他的臣民来说就是一个客栈，有时候甚至连客栈也没有落脚的地方，它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永恒的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可应用的呢？那就是我们不必把地上的客栈当成永恒的居所来居住， 你出差的时候肯定不会花太多的精力去装饰你的客房。当然，我们在地上的居所跟客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拥有更多的权利，更长的居住时间。但是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改变客店的本质。就算我们还清了所有的贷款，房子也不可能变成蜗牛的壳，永远罩住我们。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宝贵的身体都不过是帐篷，都有拆毁的时候，更何况我们身体居住的房屋。弟兄姐妹，基督降生在客店的马槽，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基督一生在世，他居无定所，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在世上流浪的人、迷失的人，或者把世界当成永恒居所的人，找回真正永恒的家。在上十字架的前晚上，耶稣给门徒的临别赠言中讲了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降生在马槽，丝毫不影响他的君王身份。当东方博士来朝拜他的时候，他们问耶路撒冷人：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耶稣降世之前是王，降世之后也是王，他生来就是犹太人神选民的王，他不需要去加入某个党派参加竞选，更不需要去组建军队用武力去征服，去建立地上的国度。他在比拉多面前讲得清清楚楚：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今天我们经文所讲的，就是这位天国君王在地上的就职典礼加冕仪式。这是圣父圣子为他举办的加冕仪式。那施洗约翰呢？这是神在地上设立的见证人。当然，耶稣有不止一次的加冕仪式。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他的敌人也为他举办了一次加冕仪式。他们给他穿上紫色的王袍，戴上荆棘的冠冕，用芦苇作为他君王的权杖，用皮鞭和唾沫在羞辱和嘲弄中给他举行隆重的加冕。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天上也有加冕仪式。他掳掠了仇敌，坐在父神的右边，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被赐予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也将圣灵和各样的恩赐 赏给他在地上的教会，来拓展他属灵的国度。将来耶稣再来终结一切罪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会举办羔羊的婚宴，那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基督也会有一个宇宙范围的加冕仪式，他会在他完美的国度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这个加冕仪式。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的先知，他也是天国君王的开路先锋，他的出生是个神迹，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他行在主的前面为主预备道路，他奉神差遣在约旦河边为犹太人来施洗，呼吁他们悔改。他讲到的核心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翰以施洗闻名，他公开服侍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一年左右，但却非常的重要，非常的荣耀。他通过施洗要完成两件事，第一是呼吁犹太人悔改，预备他们的心，把心中的一切山洼填平，大小山冈削平，弯弯曲曲的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让他们可以来迎接天国君王的到来，看见神的救恩。施洗约翰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借着施洗把天国君王见证给神的百姓。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里，他讲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在这里，约翰借着施洗，清楚地见证圣灵降在基督身上，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他要用圣灵给人施洗，不但这样，他还把自己的门徒引到基督那里，让他们去跟从他。其实施洗约翰所做的这两件事也是神把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留在世上要做的两件事。首先，我们要帮助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亲友还是同事邻舍，预备他们的心，除去他们信仰道路上的各种障碍，然后把神向我们启示的主耶稣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见证给他们，把他们引到天国君王面前，让他们去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时常在主面前反省的是，到底我们是在一点点 除去他们心灵的障碍，还是在不断地给他们设置更多的障碍。耶稣曾严厉地警告门徒，绊倒人是很可怕的事。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曾经绊倒人，求神赦免我们，也向被绊倒的人道歉补偿。其次，我们也要反省，我们是不是把他们往天国君王的面前引导，还是我们失去了属天的视野，或者我们过于乐观，过早地把地上的国等同于我主基督的国了，以至于不但我们自己陷入迷失的光景，而且把本来迷失的羔羊带入了更深的迷失中。如果不是，我们感谢主；如果是或者有这种倾向，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施洗约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不断地确认基督就是那位天国的王，天国的王就是基督。他其实是知道耶稣，因为他们是亲戚，所以在今天经文里，耶稣要受他的洗，他想要拦阻，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但是这对于他来说还不够，他还需要亲自得到天上来的确认，要看到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听到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但这样，在他被关到监牢之后，还亲自派门徒去请教耶稣， make sure 他的确是天国的君王。基督在约翰的手下受洗，是圣父圣灵给他的加冕礼、就职礼，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很稀奇。在这一场划时代的加冕礼中，我们看不到各大媒体的现场报道，看不到戒备森严的军警，看不到政要高官和社会名流的身影，更看不到豪华的礼宾车在警车的护送下飞驰而来。基督的加冕礼在悄无声息中进行，除了施洗约翰和目击者，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连一只飞鸟、一只野兔都没有被惊动。来自加利利的他，站在一群被罪所困扰、期待救赎的人中，穿着简朴的衣服，说着土得掉渣的方言，耐心地排队等候约翰的洗礼。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为什么他要隐藏自己的荣耀呢？答案很简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在所有接受洗礼的人中，只有基督是不需要受洗的，因为他没有罪，也不需要悔改。事实上，只有他才是那位最有权利要求罪人悔改的。但是他为什么却要去受约翰的洗呢？并且跟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因为他必须替代我们 才能拯救我们，他必须用他的义来替代我们的罪，我们才能摆脱罪，得着他的义，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着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就必须承受我们的亏缺，承受罪的工价就是死，他也才能够在他的复活里恢复我们做神子民的荣耀，赐给我们永生。因为我们贫穷卑微软弱，他也必须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卑微软弱，才能够把他的富足荣耀和刚强赐给我们。但是地上的君王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可能需要我们为他们变得更加的贫穷卑微和软弱，他们才可能更加的富足荣耀和刚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多事例都是很好的说明。弟兄姐妹，基督的降临就是末世的来临。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这样讲，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讲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基督受洗进入水中所代表的死，宣告了这个世界和罪人的终局是审判，是死亡。唯一的区别是，如果罪人在基督之外死，除了水淹所代表的身体的死亡，还面临着地狱里面永无止息的烈火的洗礼。如果我们信靠基督，在基督里面死，像罪死，我们就要在他里面复活，因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永生。愿基督的洗礼和加冕，包括十字架上的洗礼和加冕，成为我们欢庆的缘由，喜乐的缘由，歌唱的缘由，荣耀的缘由。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基督受洗代表的复活，预示了圣徒的盼望。基督的洗礼和加冕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神借着他的洗礼宣告了天国的降临，旧约的结束，新约的开始，律法时代的终结，恩典时代的来临。但是在这么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在世界历史的资料中几乎找不到什么记录，我们只知道他在约旦河受洗，但不知道具体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他受洗的具体时间。圣经给我们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是那时，但是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没有记录，完全不像美国总统的就职大典，文字、图片、视频分分秒秒记录得清清楚楚。为此我们更加明白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是何等的降卑，因为我们来自无名之地，他也就来自无名之地， 因为我们是无史料记载的人，他也就成为无史料记载的人。因为我们需要悔改受洗，那他也接受悔改的洗礼。这就是天国的君王对他的臣民的眷恋和抚救。没有任何人的身份会卑微到一个地步他不认同，没有任何人的光景会糟糕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抵达。他为我们降卑到底，被钉十字架，承受羞辱、死亡，甚至下到阴间。这就是我们的君王，天国的君王，不是别人的君王，别人的总统，不是世界的君王。虽然在世界的历史中，基督的加冕没有记载，但是在神启示我们的圣经中，在神的救赎历史中却有永恒的记录。虽然天国的子民很多在世界的历史中没有记载，默默无声，默默无名，但是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中，在羔羊的生命册里面也都有永恒的记录。我们说基督的洗礼是他的就职典礼，是他的加冕礼，主要是基于他从水里出来后发生的事。圣经一共记载了三件，第一是天开了，第二是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第三是天父从天上发出声音。那这一切的目击者至少有施洗约翰和耶稣本人。我们可以稍微看看这三件事。首先是天开了，在查经和上主日学的时候，肯定很多人会问什么叫天开了，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可以肯定它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比如大地裂开出现峡谷，因为这里的天是 heaven， 我们称为天堂，它是超越时空、超越自然的存在，就是神荣耀完全彰显的地方。通常而言，因为罪的缘故，天堂向我们是关闭的，但是在人类历史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的时刻，它可能在恩典中向我们敞开。整本圣经里面关于天开的记载非常稀少，只有几次。对于基督来说，天堂向他永远是敞开的，因为他没有罪，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在乐园里与神同在一样。但是这里的天开有更深的意义，圣经要借着耶稣从水里出来所预表的复活来启示我们，天国子民的生活场景应该就是天开了，天堂向我们敞开了，我们回到乐园了，回到神的同在中了，罪所造成的拦阻已经被除去了，天地之间的幔子也裂开了。所以希伯来书十章说，弟兄们，我们既因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既然天开了这件事在圣经中记载那么少，我们又不在现场，也没有看见什么异象，感觉 那层幔子还蛮厚的，我们怎么知道天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开了呢？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进入了基督受洗所代表的核心真意？我们是否因着信被神带入了基督的死？如果是，我们也必然被神带入基督的复活。另外，我们是否像主的门徒那样学习天天来跟随他，常常经历到被带入他的死？如果是，我们也必然经历到被带入他的复活，被带入天开的实境，享受神同在的平安、喜乐和满足。有个慕道友有几年时间一直参加查经聚会，有一天周五他下班比较晚，心里很挣扎，到底还要不要去查经。最后他克服了惰性，去到查经班聚会。在聚会中，他觉得从前困扰他的问题突然不再困扰他了，他心里涌出一种从来没有的平安。他实际上经历到天开了，于是他决定认罪悔改，从此跟随主走永生的路。那天开后发生的下一件事是什么呢？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基督身上。我们需要明白，对于基督来说，并不是在这个时刻以前他没有圣灵，他的出生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也没有离开过他。在这里，圣灵的降临主要是要应验旧约的预言，要高抹这位奴仆君王，印证他天国君王的身份。在以赛亚书的42章，先知就预言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此外，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也表明他谦卑倒空自己，依靠圣灵的大能来开展天国的事工，承受罪人的顶撞、逼迫，直至十字架的死与复活。当然，圣灵的降临更指向他复活升天后差派圣灵降在地上建立教会，让教会得着能力来继续他天国的事工。我们看到在圣灵降临前，门徒都很软弱失败，但是圣灵降临后，门徒被圣灵浇灌充满，传道大有能力，生命大有转变，见证大有荣耀。我们基督徒信主后，圣灵也降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里面，赋予我们能力来跟随主做天国的子民。我们也需要效法主，谦卑倒空自己，接受圣灵的高抹、圣灵的充满，顺服圣灵的引导，才能真正在灵里经历到时常敞开的天和在地如同在天的福乐。那耶稣受洗从水中起来，除了天开了、圣灵降下，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天上的父亲的见证。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里天父的宣告跟是刚才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和诗篇第二篇预言的一个综合。在诗篇第二篇中，耶和华宣告说，我已经离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也是指着耶稣复活升天在讲，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段经文向我们开启了三位一体神隐藏最深的奥秘，宇宙之王的爱、喜乐和满足的奥秘。弟兄姐妹，上帝爱什么？你知道吗？他以什么为他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你知道吗？如果神没有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是无从知道。但是在今天这个场景里，神把这个最深的奥秘向我们敞开了。第一，父神的挚爱是基督；第二，父神最大的喜乐和满足也是基督；第三，父神对基督爱的表达是赐下圣灵给他；第四，父神毫不隐瞒，公开的向他的子民发表他爱的宣言，表达心中无限的喜乐和满足。我们知道，在创立世界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就处在永恒的、彼此毫无保留的爱的关系中。为什么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刻，就是那时，神要向他的子民敞开这一永恒的奥秘呢？因为神要把我们这些蒙他所爱、所拣选的子民收纳到这一永恒的、完满的爱的关系里面、爱的国度里面、爱的家园里面。所以他要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天国君王加冕的时刻，将创世之前隐藏的奥秘、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借着基督的洗礼向天国子民敞开，与他们分享。天父是如此爱基督，如此永恒的以基督为他的满足、为他的喜乐，以至于他要把基督这个至宝来向他天国的子民分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就是基督，就是神自己。在一个破碎的、被罪撕裂的世界，神怎么能够把他的至宝基督赐给我们呢？他只能借着把基督像无柄鳄鱼那样剥开，才能赐给我们。他只能把这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基督因为爱父、爱我们，也甘心情愿地把自己完全地献上。弟兄姐妹，你觉得天父不爱你吗？看看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有没有听到天父对你、对我的爱的宣言？你也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已经把能带给我最大喜乐、最大满足的独生子完全给了你。 我都只能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满足和喜乐。你还有别的选择吗？你比我的资源更多吗？弟兄姐妹，你觉得神不爱你，没有听你的祷告，成就你所想所求的吗？路加福音11章这里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的问题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吗？我们比神更有智慧吗？神已经把最宝贵的基督，最宝贵的圣灵赐给了我们，难道他会留下赐好的不给我们吗？或者故意不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吗？如果圣洁无限的天父都只能在基督那里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我们这些有限的罪人还能够在基督之外找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吗？如果毫不保留的天父在基督加冕礼上给他的都是圣灵，我们还能够离开圣灵这活水的源头，在哪里凿出不会破旧可以存水的池子，可以得着永远不渴的活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呢？我想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吗？向高处行，我们唱3-4段可以吗？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所爱的是什么，我们所爱的是谁。这样的爱让我们受捆绑还是得自由， 让我们心灵更富足还是更贫穷，这样的爱让我们更抱怨还是更感恩，更平安还是更不安，更失望还是更充满盼望，这样的爱让我们更喜乐还是更忧伤。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爱放在最应该爱的天国君王的上面，因为只有他为我们带着荆棘的冠冕，赤身肉体羞辱地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为我们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只有他会再回来把我们接到他永恒的荣耀里去。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吃喝基督，饮于圣灵，好让我们真的显出是天国子民的荣耀，给这个黑暗的时代带来光明，给这个绝望的世界带来盼望，给这个冲突的世界带来和平，给这个纷争的世界带来平安，给这个伤痛的世界带来医治。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我们回转向你，求你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你，因为你打伤我们你也医治我们，你撕裂我们你也缠过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